大家好，我是拉丁，
我是阿松，
我们是两个戏剧顾问。Hello，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
又谢谢大家回来。
哇，200集耶，
其实比我想象中快到这一集
是有道理的啦。
是是是，因为我们1到100左右的时候都还是每周一根，
没错没错，
后来慢慢就变成每周两根，实在不太理解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
没有啦，其实原因很明确，是因为之前就是原本周单根的时候就有听众说听不太够，所以我们就发展了这些主题，然后也最后走到了现在这一步。虽然时间没有1到100集长，但是我觉得也算是一个里程碑，可以来庆祝一下。
Biu， 啪啪啪，放烟火 ，Biu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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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u， 这样子。
对，那今天这一集我觉得是200集特辑，来做一个特别节目，分享一下我们录 Podcast 以后我们自己的一些生活变化或心路历程。
没错，
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是给我们自己稍微休息一下，因为最近是真的有点疲劳。
就像我们常在这个节目说的，最近的生活突然间变得有点小紧绷，但是这个东西感觉再过一阵子会有一点点的好转。如果真的没有好转的话啊，我们下一期可能就会全部都录电影可能就会变成那样了。
哦，原来可以这样判断最近开始一直很常录电影，大家应该就有嗅出那个味道了。
是是是，
对，而且我觉得2024年真的好妙，我真的好像是一个就是很蓬勃发展，然后我们突然有好多的机会的一个一年这样。对，所以其实是开心的，虽然我的身体应该在抗议
对啊，为了身体着想，我们还是要稍微调试一下，终究会有个过渡期，熬过去之后呢，我们就应该就会变得比较像以前那个样子。
没错，
请大家稍微再陪我们一下子。
好，那进入节目之前，既然是200集，我觉得还是要感谢一下，应该说要感谢人很多，那我们想要特别感谢一下有在订阅我们的听众。
是的，
对，谢谢大家一路支持啊，对，
一路支持到现在，阿里嘎多ございます。
没错，
那以下要念的名单呢，就是现在订阅我们的订阅户们。
没错，
感谢你们每一个月小额的支持一下我们两个戏剧顾问。
是，
那第一位呢是道小纯，第二位是王木木，第三位克雷俄，然后第四位 Gina，第五位 Quintus， 第六位安乔。那感谢以上六位长期的支持我们。
没错，其实很多有一些老朋友，然后有一些是新朋友啦，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阿里嘎多。
而且我觉得也感谢，应该说200集来听众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支持我们，不管是参加我们的线上线下活动啊，或者说长期听我们的节目，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开心的啦。
是是 是
对，而且我觉得现在还是有很多，就是有时候虽然主要回应大家的是阿松，就是在粉专啊或者是私讯里面回应大家是阿松，但我其实也会看那些讯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跟听众的关系，或者说阿松跟大家的关系真的蛮好的，我觉得也很感动，就是说大家可以一起讨论戏剧，尤其是我们这样很喜欢戏剧的人，我觉得看到大家对于戏剧有这么大的热情，我会真的觉得蛮开心的，所以再次感谢有支持我们的这些听众。
对，就是我们的订阅户们，感恩。
没错，
那差不多直接进入到我们的主题啦。
好，那我们就一样用问答的方式来进行好了。那我第一个我先来问阿松，就是 before after 的感觉，就是我们录 podcast 前 podcast 后，你的生活习惯或者是你的时间规划上面有没有哪一些的变化？
我觉得变蛮大的。以前就是礼拜六礼拜日固定是休息日嘛对，但应该这样讲好了，以前的固定休息日是拿来做剧团相关的事情。后来剧团的事情真的就变得比较少，因为我们开始做 podcast 的时候真的就是疫情的时候，那时候在剧团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做，
对，
所以变成是我们就拿来做 podcast。然后后来是剧场回来了，复苏了，反而我们不能，就是我们 podcast 时间已经固定了，
对，
等于说我们剧团的事情就移到平日来做的啊，所以就好像本来人生里面只有两件事情要顾，就是我的正职 and 我的剧团，
懂？
后来就变成我的正职、我的剧团 and 我的 podcast 这样子，然后真的变得蛮忙碌的感觉。
懂懂懂。那所以现在其实基本上就有点像是说生活应该说休息时间变成休息，然后 podcast， 然后还有剧团的事情一起交杂这样。
有一点像是就是几乎没有什么休息时间可言。
哇
唯一可能称得上是休息时间的可能就是礼拜六，因为我们是固定礼拜日录音。然后礼拜六的时候我会抓一个时间可以去喘一口气，或喘 喘息一下。
OK， 好，
对对对对，
我的部分的 before after 其实跟你超像的，就是我现在的休息时间就固定是礼拜六。所以之前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有录一集节目，是我有去参加一个想象的活动，就是帮想象上戏剧课，然后做一个戏剧呈现，那个会用到我礼拜六的时间，那时候我基本上就快死掉的状态，
就是一周七天都在工作。
对对对，所以我现在有点像是礼拜天是我们固定录音时间，我都不留下来，而且我会觉得它有点有趣，是生活习惯变化。我现在有一种其实也把 Podcast 当成工作，就它，我觉得它是像是又像是兴趣又像是工作的感觉。
是是，
对，而且我觉得它有时候带来的成就感不一定比教学更大，但是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成就感，就是我觉得我好像有不一样的东西在这里被满足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礼拜天对我来说是一个有一点有趣的时刻，尤其是阿松开始接着家教变忙了之后，我们的录音时间基本上就是礼拜天一定要录。
对
对，所以我觉得它对我来说反而有一种仪式性，对，就它是我一个特殊工作期这样。
我也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因为我们以前不太会没事约出来聊戏这件事情，因为它变 podcast 之后呢，我们真的每一周就会聚在这里，然后花一点时间去聊我们对一个作品的想法，在节目里面聊一点，然后在节目外呢，我们也会聊一点点这样子。比如说我们在节目外聊，就是聊比较散一点，比较像是真的就是朋友跟朋友之间在聊，哎，最近有什么作品呢？在看什么这样子。
嗯，
对，那好像就变成是我跟戏剧的生活还没有完全的脱离。
没错，
对，以前会有一种啊，我现在已经有正职，我好像已经可以慢慢的把剧团拿来休息啊，就是剧团就可以休掉啊，然后就不要再聊戏了，戏剧就当我的兴趣就好。
嗯，
现在 podcast 好像让我找回了一个跟戏剧相处的另外一种方式，然后也在这里找到了另外一群对戏剧有热情的听众们、朋友们，就是我们的剧友们这样子，蛮有趣的。
我觉得我的也很有趣，但我的比较是我比较惭愧一点，就是我其实在之前尤其是大三大四或者说搬家了之后，然后有正职了之后，我其实很少进剧场看戏。然后原因是因为我们之前就有聊过，进剧场对我来说成本很高，不管是金钱成本还是时间成本，还是我其实不能迟到，我那一天工作晚上就不能排事情，然后我一定要准时到等等的。
是，
然后我本人又没有那么喜欢追剧，这种讲过
了，是是是，
所以我其实就等于说我就有点心虚自己是一个戏剧人的状态。但我觉得有 podcast 之后，我必须就是每一周几乎有点像是半强迫的状态，必须得摄取一部作品。
嗯，
然后其实是我喜欢的事情，但对我来说有时候有成本这样，但我觉得他逼迫我做这件事情，有点让我被迫精进的感觉。
很像是以前那种就是我们上戏剧课的时候每周要写一篇看戏报告。
对对对对对
对，就强迫自己做这件事，又做了三年，对吧，快三年了这样子。
对，我觉得蛮开心的，就是有点惭，有点弥补我那个惭愧的心理，然后我觉得也让我真的有机会去品味很多的戏剧作品，因为在这之前我其实是真的不看韩剧的。
嗯，
对，那不看韩剧的原因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就只是我不喜欢追剧，所以所有的剧我都不喜欢看。那会看台剧是因为电视会播，我是电视儿童，所以我就会加减看。对，但有了这个节目，真的让我接触到不一样的作品，像之前的我甚至会开始自己去追什么极度不妥，这是我以前完全无法想象的，就是我会在空闲时间把追剧当成兴趣。
我倒有点好奇这件事情，
嗯，
就是你现在是除了我们主节目之外的作品，你偶尔会浏览，然后真的会点开来看吗？
对，我
你不会有一种疲劳掉，就是说其他时间我就尽量不要再接触戏剧了的这种感觉吗？有些人会啊。
应该说我觉得因为接触就是影集多了，所以我反而开始有一些影集方面的知识或者说功课，就像我以前不会知道说哪一个演员或哪一个导演或哪一个编剧很有趣，可是我会现在我会开始知道，然后我会说欸，他是谁谁谁的作品欸，就很像某些剧迷，我知道很多那种狂热的日剧迷或那个韩剧迷，他们是可以知道就是很多的编剧的所有作品，
是
或者说一个演员的所有作品他们是知道的，但我觉得我现在有点出入那个门户，然后我有点可以开始做这件事，所以会接触极度不妥是因为我有一天突然心血来潮，觉得我想要看工藤官九郎的新作，然后我查了之后开始看，结果发现他只有第一集。对，或者像之前我会知道那个英国的影集好像也有他们独特的风格，然后我就想说最有名的是哪一部，就看到了那个九号密室，然后九号密室我开始追，追了之后停不下来。对，我觉得有点像这样，我觉得他有点开启我另外一个对于戏剧的兴趣。我以前是真的几乎在大学的时候也是只会看舞台剧，然后偶尔看看电影，因为我觉得风格很像，
是
对对对，但现在有点打开另外一扇窗，
还不错啊，还不错啊。
对，我觉得那个生活习惯改变有点接近另外一个是，好像也改变了我某种就是娱乐， 因为我以前娱乐可能就是打打手游，
是是
重度 YouTube 使用者，对，但现在我耐得住性子去看影集了，对，那所以那个《琅琊榜》，对，请再给我一点时间。
你现在在这边做承诺是不是？这是我们200集哦，你的承诺是有意义的哦。
我们要不要就直接规划一个时间？因为我蛮需要
我有规划啊，我原本有规划啊，
我蛮需要一个 deadline 的。
你就6月之前把它看完吧。
六月有点困难，12月之前吧。我们那个叫什么？300集之前，
300集之前，我怎么记得好像有说200集之前会把它看完，还是怎么样？
我现在已经放羊的孩子了，
是是是是
放羊的拉丁，对，大概是我生活习惯上的变化了。嗯，那接下来第二个问题，我就想来问阿松了。我觉得我们今天应该这样一问一答，搞不好200集有可能就录短短的，这样大家就见谅一下。
对对 对,
對, 對, 對,
對，就当做是我们最近真的比较累了，所以就是 special 篇，
对对对，
闲聊一下我们的一些想法这样子。
是，那我来第二个来问阿松，就是一样 before after， 就是经过了就录200集的节目，有了这个录 podcast 的习惯之后。你有没有哪一些有趣的职业伤害？
职业伤害吗？
就是大家可能会说，欸，你就是例如说很常打网球，我网球走啊，或者说你很常教书，像之前大家就有讲说我的讲座的时候真的很像国中老师嘛，就我讲话就变成那样了，嗯，对。你有没有哪一些你觉得有趣培养成的，不一定是伤害，有点是你意想不到的习惯。对。
我想一下。这有点难的。你原本期待的是什么样的答案？
我
你会这样问，一定是你有吗？我知道你
对对对对对，
你为了这个节目进了很多次医院，这样讲好像怪怪的。
没有没有，我要讲的反而不是那个，因为我觉得那跟我生活习惯有可能比较有关，跟录 podcast 可能不一定有关。
是是是，那你指的是什么事情？
我自己的话，就是我觉得我最近的视力。好像突然有变差了
啊？是吗？
因为我其实原本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是我后来有一天在跟阿松录 podcast 的时候，我突然发觉我连电脑上面的稿它都会闪烁，因为我原本就有闪光，嗯，但我很铁齿，我一直没有去戴眼镜。但我后来发觉，就这件事好像加深了，是原因是因为，就其实也是我自己的生活习惯，但就是我其实会在晚上的时候，在灯没有开得很亮的情况下追剧跟打
开。哎这是谁的问题？
是我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这是以前小朋友想要近视的时候会尝试做的一些事情，就是我想要戴眼镜，我要在很近的地方看，很暗的地方看一些电影啊，或者电视啊，这样子。
对，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比较有趣的是，我发觉我其实在看很多作品的时候，我会忍不住一定要从戏剧结构的角度分享给另外一个人听。
啊，
而这个受害者就是我的女朋友。
我想说还好没有怎么常听到的。
对，没有，就是我之前像我最近在跟他看极度不妥嘛，我就真的会看到一半然后我就会按暂停，嗯，然后我就说如果他的意图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话，他或者我按暂停说，我说他走了就是一个美女与野兽的结构啊，可是你看美女不是怎样怎样，然后他就想说可以继续看的嘛。为什么按暂停讲这个？我真的有发觉，而且我现在去看完很多电影，然后我会简短跟阿松回讯息，但我不会打给他。但我回家看我女朋友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讲，就是说，像那时候看完《青春十八乘二》，我就会跟他讲说，哦，这就是什么什么结构啊，可是他怎么会表现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什么什么，我就会开始。有點
我觉得你已经进入到病入膏肓了，
我已经走火入魔了，我已经有那个剧本分析强迫症。
是，我觉得戏剧系多少都还是会有这个坏习惯吧。
对，但我觉得
只是说要抓一个美术系的一直在旁边问这件事，这样他不会很痛苦吗？
而且我是真的会，我觉得他有点可能受不了的地方是，我是真的会按暂停的。
是，
就是我讲一讲，我很像在上戏剧课，我讲一讲，然后我就按暂停，我就说这我不能接受。就
啊，你是可以接受那种看任何影集可以暂停然后解说的那种人，是不是？
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办法，但是我有时候
你不会觉得会破坏人家在看这个作品的节奏吗？
你为什么把我形容好像很自私？但我觉得你这样讲，我的确开始惭愧起来了。
你不觉得他原本可能会很喜欢这部作品，然后因为你的解说，他对这部作品就没有感觉这样？
他平常都很认同我，还是他其实都在演？
他当然认同你啊，不然认同那部剧吗？那部剧又不会跟他走一辈子，
少在那边。但我觉得我开始就是用戏剧结构的角度在做分析节目的时候，我好像在针对我一般看戏剧作品的时候，我对这一方面也会比较吹毛求疵。另外一方面是我好像会习惯把它讲出来。Oh, 我发觉这件事情，因为以前看完我可能要想一下，或是我可能
会放在心里面，
或是我会把它打下来。
现在已经有一个反射神经，是我已经可以整理成一个结构去讲了。这样
对对对，我已经要讲了。包含其实我现在写稿啊，我都是几乎先讲，我会先讲一个草稿， 然后我再把它扩展成我的文章。
你有这样子？
对，我现在会这样。
我觉得我的职业伤害反而是相反的。
哦，请
就是我会变成我私底下的时候，我尽量都不聊任何戏剧相关的主题。我觉得我要留一个脑，就是专门给礼拜日的我这样子。
哦，
我其他的时间呢，就是追剧或看任何东西，就是娱乐而已。我就会放弃去思考所有结构类的东西。
可是即便你看到他有犯一个很明确的错误，你都不会忍不住。
我觉得当然会有那个反射神经，不过我会尽量去挑就是那种俗烂到不行的题材
啊，
爱情啊，然后就是那种就是奇幻类的东西。
就我们以前有常说的说不用带脑看的那些戏，
欸，是你说的。
没有，我们之前有说过，例如说有一些真的是爽片，他给你提供感官刺激娱乐的。
对
对，
就是我纯粹就是想要去尝试那个粉红泡泡，就这样，
啊，
我就没有想要多思考什么任何的东西，这样子。
懂懂懂，你看到那哦，我跟你不一样的地方是，好像我看到的时候我会刺眼
啊，
就是我会惨吧，就是我会觉得啊，
会吗？
好想讲，
没有，我就会把它放掉，不然我以前的时候看什么东西，我都会戴一个戏剧顾问的眼镜在看。
哦，
我说啊，这样子是对的吗？这样子是什么？是不是？后来我就发现说，我已经不会做这件事情了
啊，
除非好像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已经。对我来说已经进入到一种工作模式，你知道吗？就是，嗯，聊在想的时候，我就准备要把它写成稿子的那种感觉。
哦，
对，我想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样子这样子我会受不了。我可能想太多，我等一下就要去写一篇文章，然后发在脸书上。
有，我觉得大家应该很习惯这些，而且大家应该很喜欢。就是之前你在看完柔美的时候打的那两篇文章，
对 对, 對，
那个几乎是我们目前点阅率最高的文章。
欸，我那个什么，我那个打到凌晨三四点呢，欸。
芭比那一篇还是两篇。
两篇我都花蛮多时间打的
哦，
对，所以就是那时候是认真的想要好好聊这件事情，
嗯，
也顺便回应一下广大的网友怎么定义这件事。就是说，好，从道德层面来看，我觉得每个人道德议题都不一样，不过从戏剧结构的角度来看，搞不好可以用别的方式去切入聊这件事情，
懂懂懂，
对，所以我就用结构的角度下去帮大家剖析。本来，哎，那篇受到很多的赞许之后，我本来想说未来好像可以常打。看来是我太天真了。
对，没有，我那时候看到那两篇，我就想说，哇，这好像找到一个流量密码。但是如果一直持续下去，阿松会死的。
没有，你也可以打，啊，你也可以打，
啊。我有啊，我有打几篇，但是我打的都是，就目前都是一些合作的文章。
对对，你是合作文案。
之前那个小厨神的时候，我有打，
是，
对，
是 是。
但那个作品好像后来大家有一些不一样的评价，我也其实没有后续把它看完。
嗯，
对，所以我打的比较是那个。但我觉得我也有一个强迫症，就是我发觉我在打一些戏剧评论文章。我开始比较不太能脱离结构去讨论它，对，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我说我打文章，我一定会希望它很严谨，对。然后
我懂，我懂，我好像我现在好像也没办法真的在评论戏剧的时候完全不聊到结构，
对。
对我来说，这已经是一个必聊的一部分了。
因为我其实有好几次想要发一些很心得文，那些心得文还是可以发，但就会是很简短。我如果要稍微长一点，我就会忍不住。对，像我其实之前玩一些电玩，我很喜欢它的剧情，然后我很想说，好想要认真来抒发我的喜欢。
嗯，
然后打了一两百字之后不行，它会发展成两三千字。我没有那么多时间，算了算了。
懂
了，对对对。
我有点好奇我们的听众，就是当然这边大家可以花时间，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就回应在我们的贴文底下。
嗯，
就是说你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之后，有没有产生一种什么新的好的或不好的习惯？会不会看戏的时候自然而然会联想到一些我们曾经聊过的词？
对，
或者会不会跟朋友聊戏剧的时候会自然的提到哎，欸，结构这个东西？哎，欸，你觉得它的结构怎么样？然后你的朋友露出了一种“哈，你在说什么”的表情，这样。
我可以分享一个，是我之前真的有听到我朋友，他们其实原本是很喜欢《爱最大的戏》的，
哦，
但是有稍微听我们节目之后，他们发觉，哎，欸，原来就是看完那种戏怪怪的原因在那里。然后他们原本是很喜欢温情的，但后来看某些作品，他们就有点回不去了的感觉。
他们就说：“哦，这是爱最大的结构的。”
对，然后爱最大就造成哦，原来那个现在这个很腻的感觉，是因为爱最大的不好的表现这样。然后他们就回不去原本那种很沉浸在那个爱最大里面了。
啊，我们是剥夺了一些人们的乐趣的。
没有，我们提供另外一个看法。
我没有讲哦，节目主观这样。我们是未来要再加一行，就是。说节目主观以下有雷，然后可能会影响你看戏的，可能会对你再造成永久性的伤害。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 我觉得如果听众有的话，真的分享给我们，我
们
好
好
奇
的，
对对对，
这样子。
因为之前也有人跟我们分享，上礼拜我们邀请雷雷亚拿，就有分享说，其实他在创作的时候，他很认同我们的一些讲的一些结构的东西。对，然后不知道大家不管是什么专业，因为我们之前也有接过很特别的，好像有金融相关的人跟阿松说，他其实也蛮适合做一些金融分析的。对，然后就哇，好酷哦，这个也能用到，就连金融分析产业也可以用到类似结构的概念。
是是，
对对对，
蛮有趣的。然后我自己是觉得从这个角度下去看作品，他还是有办法享受作品。
嗯，
只是说你不喜欢的时候，你或许可以去探索为什么。
对
对,
對, 對, 對，
就是，然后你很喜欢的时候，你也可以去探索为什么。
嗯，
因为我觉得我们以前可能就是啊，这是我喜欢的，就是我以前也会这样，就是啊，这都是我喜欢的作品，然后这些都是我不喜欢的作品，这样子。
嗯 嗯。
可是如果真的把它放到光谱上来看，我会怎么把它排名？我觉得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尺，来，这个是最喜欢的，然后这是比较不喜欢的那一个，应该说这是还好还不错，然后这些是有感觉，
哦，但中上，
对对对，应该会有一个光谱在那里，
是是是。
然后呢，以前就会不太知道这个光谱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光谱的差距产生。
嗯，
对，现在多了一点工具，你可能就会说，哦，我最喜欢的可能就是哪一类型题材的，或什么使用什么结构的。啊，然后我真的很不喜欢的，可能就是像我真的不吃爱最大，
哦，
right,
okay,
所以我就是很知道说爱最大的结构玩到后面的时候，我一定会觉得无聊。
嗯，
right, 就是如果你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挑战你的感情、你的人生
或你的角色，对，
有爱了就不会再产生任何的障碍的话，那你的故事就结束了，你的旅程到那里就结束了，因为不会再出现新的障碍了。
是，
对，那后面就是都很拖。对我来说这样，所以我慢慢的整理的时候，我觉得录这个节目的另外一个好处也是慢慢的再把我的口味重新做一次整理。
嗯，
对，偶尔会去想说，诶，这个为什么我那么喜欢呢？我就去想我曾经看过的所有作品里面有没有类似的作品是使用类似的结构，
是，
然后可能把它整理出来，
是是是，
这样子。
嗯，我觉得这个录这个节目好处就是我们用语言去尝试捕捉那些很抽象的东西。
是，
而这件事情我后来发现，我原本以为它很平易近人，但我觉得我受北艺大荼毒太久了，所以才会这样认为。因为后来有发现一些，其实一样是，就是我的意思说，一样是我以前高中的朋友，就是大家知道我是中一中的朋友，嗯，然后以前读中一中的学长啊，或什么，然后他们后来可能去读其他的产业，例如说去农业还是什么的。
嗯，
我发觉他们在问我一些戏，我在讲的时候，他们其实会听不懂我在讲什么。
哦，
对，就是一些太抽象的语言。然后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节目好像就尝试把那些抽象的稍微化为一些比较具体或者是比较简单的说法。嗯，所以这也是我们节目比较少真的直接引用书的原因。
可是我们节目真的没有很抽象吗？我们节目没有很玄吗？
好，大家留言告诉我们好不好？玄的打玄。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节目还是多少有一个很主观的成分在那里。
是啦，
虽然把它梳理成一个有脉络有逻辑的东西在那里，但我觉得终究到那个最终的体验，就是为何而喜欢这件事情，似乎仍然是纯粹一个情绪字才能把它表达。对，就是喜欢就喜欢，好像有点难解释。
对，而且我甚至有时候都觉得其实搞不好会有同样是可以用语言描述但是立场跟我们完全相反的。嗯，例如说我觉得爱最大，其实搞不好有人就很喜欢爱不断被挑战，但是他永远都保持在崇高的地方，搞不好就有人是真的这样想的。
啊，我在这边问你一个问题。
好，
老实说，
嗯，
摸着你良心告诉我，
好，
有没有什么时候是你觉得你不喜欢他但你还找不到原因，可是为了录节目所以你就硬塞了一个原因给他？
哈，
老实说，摸着你的良心告诉我，
我目前真的没有。欸，
或者你喜欢他，但你不知道什么原因，然后你就找一个你喜欢的点，哦，然后无限放
大。我知道了，我知道，我目前会有的状况比较是我在就是写的时候才发觉我喜欢他的点其实不是 A 而是 B。
啊，
对，就是我可能会原本跟阿松的时候也会就是被我弄这样的状况，就是我会跟他说，欸，我今天要聊什么什么主题哦，然后来的时候发现不是那个主题。
他说，欸，我主题换了。我说，你怎么可以不告诉我？那我们有打架吗？因为我们都会先协调不要让我们两个主题会重叠。
对对对对对，
是。
但那个原因是因为我其实有时候在书写在整理的时候，他跟你的直觉会有点不一样，那还是会有因果关系。
嗯，
就你可能原本以为吸引你的是角色，然后后来发觉说，哦，你可能觉得吸引你的是角色的旅程，假设是这样好了，就后来发现，欸，没有，是他角色的铺排来造成这个旅程如此独特。
哦，
然后我比较尝试有这样的状况。
是，
对。但如果说，哦，我在写的时候我先有一个粗浅的喜欢或不喜欢，然后先硬写了，好像没有这个状况。
嗯，
但是因为我通常在那个关卡都会卡比较久，就是到底我想要讲什么。对，那你呢？你既然问这个主题，
我跟你一样，我没有就是硬写过，不过我有写到后面，我觉得太大，然后硬是把它砍半的。
太大的意思是说太广泛的那主题，
就是我知道说我如果把它写好，我可能要四五页，然后我最后就直接把它说成一个很小的点去讲。哦，我就说那个太大的东西，现在我写不完，我等一下要录音了，我没有那个时间把这个很大的东西给写完。我就说以后有机会，我时间比较宽裕的时候，我会再把它提到。
你说那个说是对自己说，
没有，因为有时候这。在写论文那种感觉一样，就是你同一个东西我一直改一直改一直改，像最近刚好就有一篇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就是我本来要写的东西很大，然后我已经改到第四版了，就是一直写不出来，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好大，那个东西我要把它论述清楚，我要一个很完整的脉络，然后我最后就说算了，我舍弃掉，我直接把它整篇删掉，然后把它说成一个我很小的点，然后去讲那个我很喜欢的点。对，因为时间快到，然后我们快录音了，所以我没有办法这样无限的放大写下去。
了解。
以前我真的有一个有一集是花很多的时间去写，然后写了一整周的。哇，对，我每天回来就会写一点，每天回来写一点点，然后最后我写完是，我记得是五六千字。那篇就是平庸的困境。就是我的出走日记那一集，真是满满四五页。我那时候还跟拉丁在开玩笑，我就说：“哈，平庸的困境好难写，我不知道会写多久。”然后写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已经破三千了，我还没有讲到，还没有讲到我的出走日记。”然后在写到开始写出走日记的时候，然后写完之后，我中间、摸着良心讲：“出走日记本来是可以更长的。”因为我的举例可以举很多，
懂，
但我后面举例真的就把它缩得很小，因为我真的觉得太大了，
对，
它真的快要变成就是快八九千字的那种东西，哇，然后我就说我真的不行了，我的例子我只能用很快速的方式把它讲完，
懂，
然后让大家去感觉，然后再删一点点这样子，对，所以最后就结在五千字，然后呢另外一篇一样是五六千字，但是我只花了一个晚上写出来，就是模仿犯。等于那时候真的快录了，然后那时候我们在赶那个赶那个热度，
对，
所以我们那周拉丁一看完，我就直接把它追完，看完之后我们两个打个电话聊一下说要聊什么，大概知道是这个，然后我就花时间开始谱写，
对，
我直接写到，我记得我有看到隔天的早上的太阳，整个晚上都在写，
哇，我知道那个是特别难写啦，因为如果有听那一集的听众应该会发现阿松必须要举很多的例子，或是要讲很多的假设，对对对。
大家如果你们回去听模仿犯那集，你们就可以听一下，就是前面有一段是在聊纯粹的就是主角的变化，然后后面有 一篇是在聊，就是我们中间聊了一下子，然后中后面有一篇在聊媒体的，那对我那是我写的一篇，
对，
后来是因为真的太长了，所以拉丁跟我们在录节目的时候我们把它打散，
对 对, 對，
不然那一整晚我就是在写那两篇，我把那两篇直接写成一篇，本来应该是一次把它聊完，
对，
但后来我真的觉得这样资讯量太大，所以我们就稍微打碎了一点点。后来我就有点学乖了，因为我真的觉得这样好不健康。
对，
我虽然觉得很爽，但是就是我这样太常需要熬夜，为了写这篇。那你们也知道，说我平日已经一到五已经在上班了。
对啊，那时候还有正职哇。
对，然后到礼拜六还要这样写，然后隔天还要上班，那种太可怕了。所以我最后就变成是真的碰到很大的主题，然后我没有时间写的时候，我就直接把那个主题砍掉，然后写小。
懂。
对，
我有过类似的状况，是我有时候会不小心想成价值命题，就是我们之前有讲过，我们节目是聊结构跟技术嘛，但我有时候会往价值那里聊，然后我就会觉得很难写，因为我要从结构角度切入，可是我的最终论证是价值，所以我就必须有点像你说的，最后把它写小的感觉。
对，
我也有过这样，
就我已经在那边打转四五版了啊，然后就想说不行啊，我已经跟他说我今天会去录音了，总不能跟他说我不去录音了吧？就因为我卡住了，这个稿改不出来，这样。
懂。好，我觉得差不多从那个职业伤害聊到我们写稿的一些经验，我觉得也有点揭露一下，就我们平常那些录音的小秘密的感觉，我觉得还不错。那接下来雷问一个比较感性一点的，
哦哟，感性的，
就是心路历程。那我们一样从 before after 来讲，就是你觉得你的心境在你录 podcast， 就是或者说录 podcast 的初期。然后到现在你看待我们节目或者说我们这个品牌，也不能说品牌啊，就是两个戏剧顾问这个 title， 然后这两百集的节目，你的看法上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对，就可能例如说有些人会说，哦，原本觉得养一个宠物是就是小猫小狗啊，但后来相处之后会觉得它变成家人，有点像那种感觉，虽然这个举例很歪。对，
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我真的觉得他的存在让我好像对于戏剧还能保持某种热情。
哦，
对，因为其实做戏剧做久了，很多人在听我们的节目，很多是业内人士，
嗯，
有时候机会真的没有很多，
是，
然后你一年可能真的能参与戏剧的创作是很有限的，次数是很有限的。
嗯，
我之前在搞剧团的时候就有这样，我们一年只能做两档戏，
就如果都要原创的话 ，Oh my god！
对，那我纯粹当观众，跟我当创作者是不一样的感觉。
嗯，
所以我追很多好看的作品，我都没有觉得好像是跟我在做戏一样快乐
啊。
对，那。真的是开始录这个 podcast， 我忽然间觉得我当观众的时候我好像也有产值
啊，懂懂懂，
然后忽然间就觉得我好像在这里面找到了一个我跟戏剧有热情的方式。所以其实我们录到这个节目录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跟拉丁讲说，我觉得今天如果剧团停掉，我已经没有到不能接受，
懂，
对，就是我好像找到我的热情的其他的展现方式。
嗯，我会说懂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是读戏剧本科或什么，其实大家都有一个创作的，我就不能说是梦，是我们都有一个创作的渴望。对对对，就是我们会觉得不创作，或者说有时候我做一些工作我会觉得说哈，我没有这个自由度，我不太想做，但有时候有些人就是说就把它做完就好了，像什么自由度但我觉得我们会需要那个东西，但在录 Podcast 的时候，我觉得观赏作品之余好像也有那个东西产出。
是，
对，因为就像我们讲的，其实终究还是就算是分析，终究还是有主观的观点，然后我们怎么找那些点的录、嗯、其实有一些有几集的时候我会真的觉得我们那一集录得很好，或者说阿松讲的东西真的是哇我觉得好棒，像可怜的东西那一集录完，我不知道阿松还记不记得，我就直接说、嗯、我觉得这一集超棒的，我就竖大拇指。
有，我们蛮常就是对某一集很开心的时候，我们就会就是做一个总检讨这样子哦，刚刚有好多东西聊得好深入，好开心这样子。
对对对 对, 對，
忽然间觉得我在当观众的时候，我的输出好像也是一种创作，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
对,
對，
所以就忽然间觉得哇，在这上面，这个本来只是就是拿来打发时间的，在疫情期间剧团没办法做，是拿来打发时间，忽然间变成另外一种热情。那当然，我们以前一年只能见观众一次，而且一次观众大概也就讲直接一点，可能就100到200就是极限了，
差不多。
因为我们也没钱去租更大的场地，
对，
而且
我们也是小剧团、啊，
你有那个大场地，你也很难把票推给这么多人，
没错，
对，所以我们最后，当然我们现在都还是有，最近才有听众，不是听众，最近才有我们品剧场的观众来私讯我们，问我们说，你们之前的专辑有卖吗？
哦，
然后就是说，因为我当时很后悔没有买，那现在如果你们还有剩的话，就是可不可以买一张这样？那我们当时就说有啊，有，就赶快请我们团员去处理这样子，
是。
不然的话，我真的有一阵子没有摸剧团的业务了。最近的业务居然是就是我们以前的粉丝说他很喜欢我们以前做的一个独角音乐剧叫《安亭》，
是，
对。那我就那个时候就忽然有一种啊，要不要回来再做一次这个音乐剧？
嗯，
这样子，因为那部音乐剧是我们创团以来我自己做起来我最满意的一部作品，我自己私心很喜欢的一部作品，这样
真的真的
对。然后就跟我的团员提了这件事情，然后我的团员就听一听也就没有下文，我就说好吧，那就算了。对，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其实还是那边我们的剧团那边还是有期待我们继续创作的人。
嗯，
对，
嗯嗯，
但这一边呢，我们一年那边可能就碰他们两次，一次大概就一两百个人。
是，
这边真的是远远不一样。每一周我们都好像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持续的互动，然后每一周的创作、嗯，我们可以把它当创作了吧？
可以啦，
对，每一周的创作都是一个可以给人可能启发，或者说就很多人，
我觉得就影响这件事，
是是是是，
影响不一定是好的影响啦，但是我就
你说那个永久性伤，
对，
爱最大的永久性伤，
对，但我觉得我的确有感觉到我们的某种影响力，那个影响力，嗯，我觉得不是往虚荣那边去，而是好像有一种我们真的在建立一个社群，或者是我们真的在开拓某一种讨论方法，
是是是 是，
对对对，
虽然这真的不大，不过
是啊是啊，
我真的觉得就能遇到大家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没错没错。
那当然这个平台也创造了很多新的机会给我们，那我们现在也正在努力的接轨中这样子、嗯、希望能把握住所有的机会，也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最近变得有点忙的其中一个原因，除了我最近开始做家教之外突然间真的有很多的案子进来，可能是新年过了，然后那个 比较冷淡的，就是
淡季，
淡季过了，现在开始旺季来了，有一些不同的合作邀约这样子，
是，
那我们也努力在接洽中。
对啊，大家如果也有兴趣，还是可以联络我们啦。嗯、对，
那拉丁呢？拉丁这边，
我自己的心路历程其实可以稍微分享的细一点，或是怎么讲，私密一点。对，
你要私密一点，
一点点就好。
好，来来来来，
就是我其实一开始对于这个录这个节目是蛮有压力的。对，
是这样吗？
因为我觉得我一开始我很会聊戏，但是我觉得我没有把它切那么开，就是所谓的结构或者说结构手法，然后跟价值，就我没有办法把它切这么开。所以一开始在录这个节目的时候，前期其实我不太知道要怎么抓我们要聊的主题跟方向。对，那我觉得我还有另外一个小小的自卑感，这个就真的很私密很个人齁，就是是因为阿松其实本来是有去，因为他本来就有去国外念过书，念戏剧顾问。
你现在要这么那个是不是？
没有，稍微一点点而已，一点点而已。
你现在是
但我觉得
在这边要做什么真心的告白
没有啊，但我觉得我自己有一个小小的自卑在啦，但我觉得后来的时候消弭这个自卑的方式，除了就是阿松老师有没有马上把那个气氛打掉了没有啦，就是我说除了阿松的 就是我觉得我们有很多的切磋，然后我觉得那都是我很满意的，包含我自己私底下创作剧本，我其实很喜欢阿松给我建议，因为我觉得那不是在挑战我，那很像是一个磨刀石的感觉。對，除了这之外，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好像真的我们的听众数目也好，或者说跟我们私讯的，就是听私讯我们听众也好，我觉得好像只有让我看见我们在做的事情稍微有价值。我记得其实我真的很开心的一次，其实蛮晚的啊。我当然当中就有慢慢有成就感，但我真的很开心的一次是真的有听众私讯我们，或者说我记得是赞助我们的时候、有提到说他有被我们的很多创造的结构名称打中、然后其中一个有提到我的。然后我那时候其实蛮开心的，开心在心里面。对对对，然后我觉得现在看待的方式其实跟阿松有点像，只是路途很不一样。就是我一开始把它当成一个有点压力的工作，但后来的时候，我觉得它的确是一个有点创作的领域，或者说我觉得它好像真的是一个发挥我对于戏剧的知识，而我觉得它好像也有一点变相的，有点证明或者说消弭我原本的那个自卑的感觉。对，
蛮有趣的，因为我当时会找你一起做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可以提供的观点非常的不一样的事情，虽然我们的品味很像，就是我们喜欢的作品很类似，
是，
不过我们看戏说我们为什么喜欢他的角度很不一样，所以其实我很多东西都是跟你学的。
啊、我们这一集要走这样是不是？我们
刚刚不就走这样吗？
我刚刚阿松老师已经是一个开玩笑了，
没有拉丁老师不是，就是会有很多的结构名称是你提出来，像说你在提角色，然后会提到一些帮助者啊、非帮助者等等之类的，这些都是我以前可能会知道，但是你整理出来之后，忽然间就变成了我的词汇
啊。
对，像有旅程的反派，这个是我原本没有想过的词，但因为你提出来了，忽然间就变成是欸，我未来也想用的一个词，因为我就觉得很有趣这样子。
懂，
对，确实有旅程的反派是一个概念，然后不是我以前会去思考的脉络。对，
所以我觉得我看待的那个心境变化真的会有一点像是，我觉得现在它好像是一个就是一个小场域的感觉，然后这个小场域是属于就是我们跟听众的，然后听众在这边也会跟我们分享或者什么。其实有时候如果大家是真的很理性的去提出他对于戏剧的看法，我其实有时候会看得很开心。就是我说阿松在跟他们讨论，或者是有时候我跳下去讨论的时候，我会觉得真的蛮开心的。虽然目前跳下去的机会有点少，
你可以跳进来，我没有反对你。人家有时候是 cue 你啊，你也可以看一下。
cue 我的时候我有进来、啊，然后我就再跳出去。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好
了，好，
因为平常都是我在回那些一星复评
啊，
五星也是我回啦。
嗯 嗯，
那我们的节目甚少出现五星跟一星以外的评论，偶尔会有四星。
对，
但绝大部分是要么是五星，要么就是一星。
对对对，很两极。
那五星当然是让我们很开心的，我们每一次看到都非常非常的开心，
真的。
但每一次一星的时候，都是我顶着所有的怒气去好好的写一篇回他们。我有点好奇，你在看二一星的时候，你都是怎么解决那个情绪的，或者你有什么感觉？好了，
私讯你啊。没有，我看到的时候，我会真的觉得，就是我觉得如果是真的针对我们讲的地方， 有一些错误，或者说有一些你自己的看法。像我记得那个，虽然那个是给四星啦，不是一星，但是那个之前我们在聊异能的时候，就有人针对到底主角是谁这件事跟我们讨论。
是，
我觉得那个讨论我其实蛮开心的，就是我觉得是有意义的。然后的确，他有可能就是创作者真的想要用这个比较特别的尝试，但我们也提出来说，这个尝试为什么在我们眼里也许没那么成功？嗯，但是他也提出为什么在他眼里是成功的？
是，
我觉得这件事是很棒的。但是我有时候看到很多一星的评论，就是真的就是来发泄他的怒气，他没有那么，就我觉得他很追求立即上的满足，就是他就来骂我们，你不够专业啊，然后怎样怎样，然后我就觉得说，我一开始都会很气，因为我就觉得说，就是你就给我就事论事讨论，你不要躲在荧幕后面。
我觉得如果只是就是来我们的留言区留言的话，我就算是很不好听的评论，我们也愿意花一点时间，就是一起聊这样子。不过 Apple Podcast 的平台很特别，它真的是留了你没办法回应，你没办法去做你的解释等等之类的。
对对对对，
然后它就永远都在那。
对，
所以我们每次碰到这种异性的评论，都会有一点不知道要怎么反应，然后最后唯一能做的就是，好吧，就在我们的 IG 上稍微回复一下，
发一个限动，
对，发一个限动，然后算是把我们的怒气给平息掉。
对
对，也不是说怒气，就是那种无奈感，因为那个东西真的就是永远在那里。
是，
我们也不知道说，我知道说有一些时候我们回应完了之后，因为有些人的评论留一星，他们是有给比较明确的原因。
对，
那我们知道了之后，我们觉得可以因应的，我们都会去因应。好比说不小心讲错谁的名字，不小心在节目里面宣扬不该宣扬的价值，我们都会直接去做修正，因为我们是听建议会听得很进去的人。
是，
就如果你有跟我们讲说，哦，什么什么不应该讲啊，或者说你那个东西讲错了，我们要么是下刊物，或者我们就会直接把
那一段录
改掉，对，那段的内容给改掉，这样子。
是是是。
然后我有看到后来有一些人就是看到我们有修正啊，或有做回应的时候，其实他们也都会把评论换掉。对，那这种我就会觉得是蛮感动的互动，就至少还好像还有办法互动，但有一些一星留完之后好像就消失了。
对
对，
而且那个一星的留法，我觉得他也不是，
对，他不是要跟你讨论。
我讲明确一点，如果他真的留一星，然后他是真的像那种美食评论还是什么，把它写得很清楚，你哪边盐加太多还是怎么，我觉得其实我会觉得我会有点情绪，但是我会觉得说，好，你讲的我会尝试去理解你说的。
是，
可是我觉得目前的让我觉得生气的反而不是看到一星，而是我无法理解你在说什么，你好像就是在对我发泄怒气，而我也只能接受你的怒气，
或者说我也只能以怒气回应你。
对对对对对对对，
绝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不会希望以怒气去回应任何的事情，我都会说有事情好好的聊，
对，
因为我们可以理解我们的评论的风格很容易招来就是很多的怒气。
对对对 对,
对，可是我就会觉得没关系，就是如果你们可以把你们的观点讲给我们听，我们也可以再一次阐述我们为什么会有一些想法。
对，
像之前会有听众真的在我们的留言区留很大的内容，我们真的是那种连续来回好几轮的，然后我就稍微多做一点解释，说我不是说你们的想法是错的，只是说我们在评论的立足点是什么。对，那我很开心你能来这边做这个交流。
对
对，不过我们现在的立足点还没有变，所以我们也不会真的更改我们的评论。
是啊，是啊，是啊。
那我相信听众在这过程中也慢慢的可以理清楚，就是说，哦，这一群人的想法是这样，我的想法是这样，其实我的想法是可以跟他的想法同时存在，他并不冲突。
对，
评论是一个就是很主观的东西。对于一个东西的喜好也是一个很主观的东西，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对于一个作品的想法。
对啊，
对，他们有中就有中，没有中就没有中。
对啊，
我很享受在那个，大家可能真的不知道，我跟拉丁在线下的时候是会吵架的。对，就可能针对作品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吵到就是那种就是录节目录到一半直接把它暂停，然后说我们先吵完。
对，
很像是那种很像那种什么情侣，然后就说我们先吵，我们再继续做下一件事情。
对对对，先不要工作了，
对，
先
不要工作，先把它吵完，然后我们就会把它全部吵完，然后各方的立场聊完了之后，我们就会说，哦，好，我大概知道你的立场从哪里出发，我知道说我的立场从哪里出发，那好像不冲突，好像两个可以个别存在。然后我们就会再继续录这样子。
我觉得我们录不管是做这个节目初衷，还是刚刚讲吵架这件事情，我觉得我自己啦，我都还是停留在一个很天真但我很想要坚持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沟通永远是有效的。就是我觉得很激烈的吵架也是为了沟通。当然我知道有些人会觉得说，现在这个分众的时代，其实有时候人跟人距离真的太远了。
是，
对，那我可以理解，但我自己会尝试做这件，就像我们做这个节目，其实我们也尝试做开启另外一种对话的方式，就例如说我们之前讲过的嘛，聊做 作品不要只聊价值，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啊。你说啊，如果我就是想要聊价值，可不可以？可以啊，
是
就去聊啊。我也会有时候就是真的喜欢一部作品，就真的因为它的价值。像我跟阿松还没有激烈吵架过，就是《寄生上流》，我是超级喜欢那一派的。
我就还好，
对对对。然后我们还没有机会交流，但是我就真的觉得那一部片，我就真的是纯价值。我觉得那个价值太厉害，然后你还可以用这么洗脑的方，那么剧情片，还是把它包装成有点商业的结构，我觉得太厉害了。但这件事我还没有跟阿松讲，但我就觉得说一定也有这样的状况，我也会有这种情况。对，
可是我觉得是因为我跟你的互动方式太，就是我们这个方式很有效，所以我会有时候会不小心陷入个误区，是我跟别人这个方式也会有效
啊。
对，然后我就会感觉到说啊，有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对方都会觉得好像真的就是在吵架而已，没有在有任何的沟通。
哦，懂。
我就会整个开始润饰我的语言，这样子。
啊，
我觉得 I'm sorry，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嗯，
对，我的意思是，我对于这件事情的立足点是这个样子，完全不是要否定你的想法或怎么样。
懂，
对，只是说我想要阐述我的立场在这
啊，
但不是说你的立场是错的。这样子，我们看一件事情，可能站在不一样的立足点在看。我有时候不小心跟我的以前公司的同事，有时候会讲到最后也会变得好像有点在吵架，
嗯，
然后后来就意识到说，哦，不对，就是这个沟通不是对所有人都可以这样子做，其实不是吵架，其实就是把
激烈的沟通
，激烈的交流，来让我们理解说，哦，到底那个落差是在哪里？
对
对，然后理解那个落差了之后，我可能就会完全理解你在说什么，
对，
然后我们就有办法站到彼此的立场去聊事情。这样子，
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应该说大家应该没有机会看到，因为我们可能都不会把它放进节目里面。
是，
但我跟阿松如果在吵架，尤其是在戏剧的吵架的时候，我们会是真的很大声的讨论戏剧结构。
我们是真的会有怒气的，就是我们说吵架不是在开玩笑，是真的会有怒气。
可是那个怒气，就是我们基本上发言不会有情绪发言，全部都是
不会到，就是到最后就是说，
就
啊，你就白
痴
啊，
不会这样。但我们就是会，例如说真的很生气，说。可是我觉得他就是为什么他是双主角，不然你为什么觉得他是单主角流？就是会这
样。哎，不小心把哪一部作品给讲出来了。
对，
然后就说，不然我就跟你解释了。如果他是这样，然后为什么会有这个，然后那个，然后我们两个就在那边纠结一个点，纠结老半天。我后来发现说，就是我在跟别人聊的时候，别人会觉得那个状态的我很可怕
啊。
对，可是其实过了那个状态之后，我真的完全不 care 我们刚刚到底吵了什么。
对
对，就是那个就是吵戏。
可是我懂你说，你这我们这样重新我回想起来，的确很属于我跟你的一个沟通方式。
是是是 是，
而且我们也不是很常这样沟通啦，大家
也不是啦，也不是那
么。我们录节目以来，目前大概一两次吧。对啊，
对，就这就叫严肃的讨论事情，
对，
带有一点点声量的或者。严肃
的讨论，高音量的。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在文字的时候比较不会有感觉到，但有时候我在跟，因为有听众有时候会跟我们聊戏嘛，
嗯，
有时候我在选字或用字上的时候，确实会比较武断一点点。可是这是我聊事情的习惯，
对，
因为我觉得立场清楚了，比较不会迂回。
懂，
对，
而且我其实觉得那个时候你其实是没有情绪的，
对对对。
但有时候可能有些听众不一定知道我们平常的讲话方式，就
对，因为上一周有来我们节目聊的雷雷亚娜就问我说：“哎，曾经有一次的那一次是不是我们在吵架？”
嗯，
然后我就说
回应他的时候，他是不是
在？对，我就认真想一下，我说：“哦，那篇不是在吵架，
对对，
那篇就是认真的在做交流。”
对对对，
那你觉得像吵架是不是 ？Sorry， 真的不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
对对 对，
阿松在吵架是另外一个状态，而且我觉得他通常不用文字啊。对。
哦，我生气的时候是比较不讲话的。我如果真的气起来的话，
嗯，
你会觉得就是有一个炸弹准备要爆炸了。
Okay，
对，就是会越来越安静，越来越安静，然后到一个就是我下一刻如果真的讲话，
嗯，
就应该是摔东西，
咚，
不然
就是要炸了，这样
直接跟你来一些肢体动作。
OK，
对，就是到那种就是会气到发抖那种，就是
哦，哇，那真的很气人，
我会
到极端，
因为我会希望我自己不要失控，
嗯，
我会讨厌我自己失控，可是。我又是蛮火爆的个性，就是如果我已经觉得我快失控了，我就会越来越安静，然后我就会尽量控制住自己的怒气。我已经知道说，你已经快要进入到一个不理性的领域，这样
了解。
如果我还能大声的一直聊天，那就代表说我还在努力寻找沟通的可能。
嗯。
对，
好，我觉得还不错。我们已经从就是对节目的心路历程聊到对复评的心路历程了，
是
我觉得差不多可以来问最后一个问题了，就
是
最后一个问题，其实刚我们差不多都有提到了，但我还是把它独立成一个问题，是我觉得录这200集以来应该真的有蛮多的 感动的时刻也好，或是你觉得有收获的时刻也好，但我还是想问说，你觉得 before after， 你觉得目前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如果真的要选一个的话，对，我们刚刚讲的太多
了，好，我刚刚已经这样子没有把收获讲出来，是不是？
有没有？你已经把收获讲太多了。我现在要求就是用一个很严残酷的游戏，只能挑一个
收获。
对，
收获，我想一下哦，可能真的是收获到就是很有热情的听众们
啊。
对，其实我们一直没有想象说会有这么多朋友愿意一直跟我们聊下去。
真的，
对，
我觉得我们就是两个很像那种，就是大家不是会说那种知识直男，就是一直在分享。
我们一直以为我们节目就是在那边闲聊，然后就是把我们的一些想法讲出来。嗯，对。可是真的有很多听众来聊，然后我一直有一种愧疚感，是因为就是我忙碌起来的时候，真的会挑不出时间来回
啊，
然后就会花很多的时间才有办法去回应。嗯，有时候是聊到一半，然后忽然间就有事情，然后我就必须隔很久的时间才能回应这样子。
对对对。
不过我真的都很想回，嗯，就是我在做别的事情，我都时刻想说，好，我等一下要怎么回他，我等一下怎么回他
啊？
对，就希望这个对话能持续的进行下去这样子。
嗯，我觉得阿松，尤其在文字上面，或者说他交朋友这件事，我觉得他是蛮有热忱的啦。
是，
我会自己会比较有压力一点，就是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开，而且我都会很官腔，所以之前有一个玩笑就是说，如果回你的很官，那个回法很官腔，通常都是我回的。
还好啦，你后来聊的越来越开了，只是说你现在偶尔也可以自己去回了。
对对
对， 對啊，不要只让我做小编的工作，你也可以加入啦。
好，我可以，我可以，大家尽量找 cue 我 cue 我。
是是是是，
对，
大家应该知道说我们最近有一个新的就是小编帮手加入我们这样子，嗯嗯嗯，然后但是讯息其实都还是我们回。
对对 对， 對，
他只是说就是在帮我们重新思考怎么整理，就是整个粉丝经营的方向这样子。
对啊，那些贴文的方向啊，那些限动的方向等等。
是是是是是，大家我们下一季要准备改版了，大家也可以发表一下你们这季看我们在做一些尝试，有没有什么特别喜欢，或有没有什么地方觉得可以稍微修改一下这样子。
对，我们目前都还在做一些尝试，
多方的意见对我们来说，我们就下一季的时候应该会进行完整一轮大改版
啊，
这样子就是确保，应该说确定我们接下来会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剧了。
嗯，
对，因为现在都还是用旧图嘛，我们接下来会有一票新图出来。
没错，我们也说大家期待一下。
那拉丁，
对，我还是要回一下收获，其实有点官腔，但是是我真的想法，就是我觉得就是跟戏剧的关系这件事情吧。
哎呦，
我觉得我真的有，这是在学校教表演艺术，我觉得是另外一件事。
嗯，
就我觉得它是满足我另外一块的欲望或者是想法，但是我觉得在录 podcast 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种我好像在跟戏剧产生某一种互动。
嗯，
但这个互动在我的想象一定是好的啦。就是我说，我觉得我在做这件事情是有影响力的，我们是在想办法开拓那个更多元的戏剧评论环境
啊。
但我觉得持续有这个交流或是跟戏剧的关系产生变化，是我录这个 podcast 节目最大的收获。
嗯，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跟听众互动也是，我觉得另外一方面让我支持做下去，就是刚刚讲那个骑虎难下那个玩笑，就是我觉得有好多人在听哦，然后有好多人在讨论哦，甚至有些人也会开始用他的想法产生出他的语汇来跟我们聊。
是，
我觉得这个东西让我有点感动，然后有点觉得嗯，我跟戏剧的关系好像更近了，然后我那个惭愧感或者是之前压力感好像已经慢慢消弭掉了，然后变成另外一个状态。
嗯，
这大概是我最大的收获吧。
哎呦，
怎么样，
我觉得没有官腔啦。
啊，真的吗？
对啊，但我觉得蛮不错的，如果是这个收获的。哦，我当然也有。
对
对，但我比较不是说跟他之间的关系，而是我寻找到了新的热情，就像我刚刚有讲的。
嗯，
这都对我来说也蛮重要的。
对
对，
完了，我觉得我们这一集比较适合放在就是闲聊片的那种等级。我觉得这一集的掏心掏肺的程度真的是200集特辑啦，
200集特辑，非常感谢大家。
对，虽然说休息，但我觉得我们也是聊了蛮久的，希望大家可以有听到一些东西，然后甚至有可能也给你一些启发，你可以跟我们讨论这样。
嗯，那我们第12季也快要进入到尾声了。
没错，
人家说12是一轮嘛。对啊，我们新的一轮准备要开始了。
没错，
这样子。那这一季的最后一集，就像我们上一集没有聊到的，就是真的就是纯粹想要放松，看一些我们有兴趣的比较娱乐的作品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在 Netflix 上追完之后回来陪我们哦。
嗯，而且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稍微应该说提议一下说接下来可以做什么，因为我们最近真的有观察到做on档这件事情好像有点有一些 就是有时候会有淡旺季的问题。
对, 對, 對，现在好像真的偏淡季。
对 对, 對，
有一些作品，對對對對，有，当然有一些作品还蛮大的，像说可怜的东西啊，
对对 对, 對, 對，
然后沙丘啊，刚好是，嗯、但这一季里面大概是这两部讨论度最大。
对，
青春十八层的目前还没有，我们刚录完没多久嘛，所以还没有感觉到它的效应到底是不是大的。但如果有的话，也就三部。
对。
然后剩下的七集怎么办？
其实大家也可以，我觉得不止我们节目，你其实可以看一些影视评论，嗯、其实也开都遇到同样的状况，
是是是是，
就是开始去做一些很古老的片的经典回顾，或者说原本没有在聊动画的、啊，也开始去聊一些，就例如说最近红的张松的福利点等等、嗯，大家就知道说可能影视最近真的是一个淡季了。
是是是是，可能真的是前一阵子能量爆发太多了，
对 对, 对，
所以突然间就。缓下来，
刚好有一个空档，
是有一个小空档这样子，所以我们下一季有可能，我们目前还在讨论中，但有可能会做我们一直以来有讨论的比较经典的作品，把他们全部捞出来聊。
嗯，
之前做韩剧嘛，这一次可能是做纯电影，
嗯，
对，就是可能真的很知名的大作，可是真的太知名的，我相信已经有很多很多的评论了，我们就不多说这样子。
对 对, 對，
所以还要再挑一下，可能是要么我还没有看过，然后我已经听他很久的；要么真的是很多人看过，然后我有点兴趣的。
对，要么是我们觉得可能大家在聊他的时候，可能都是聊哪一个面向，然后我们有自己独特的面向之类的。
是，当然，他还是需要是在我们。买得到管道的地方，
正当管道，
正当管道的地方。所以大家，如果你们有一些想要推荐我们看的作品，可以先开始慢慢的推荐给我们啦。
没错，
然后就先这样，好不好？嗯、那我们两个戏剧顾问今天录到这里，哇，今天录得好开心哦。
对，
是，然后聊到很多肺腑之言、心情，然后还有这一路来的心路历程，这样子。
是 是, 是，
希望大家还可以再陪我们走。一阵子
啊，没错。
OK， 好，那我们两个戏剧顾问今天录到这里就这样啦。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到各大 Podcast 平台给我们五星的好评，
让更多人可以加入我们。
如果呢想要赞助我们的话，我们赞助功能也已经打开了，
可以给我们一点支持。
如果呢想要跟我们交流，脸书、IG 粉丝专页都可以私讯我们，我们这边都会尽快的回复你哟。
加入我们这个大社群吧。
OK， 那我们两个戏剧顾问今天录到这里就这样啦，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